士气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中讯回来了哈，因为昨天晚上这个共和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啊，最后一天，然后川普呢发表了他的这个接受总统提名的这么一个人选哈，就是这么一个演说，那么为整个的这个大会四天啊，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啊，跟大家来稍微的聊一下，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大事嘛，所以刚好中讯今天是可以做这个节目的，于是我们就请他继续回来哈，我们一起来聊一下这个大选的情况。
顺便跟大家解释一下，我是处在一种半休假半办理公事的状态啊，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为什么要做这个解释呢？因为下星期我还是会有一些天不在，所以请大家理解。因为毕竟呢，去年呢、在漫长的一年当中呢，我也有些假还没有休，对吧？利用这个机会，同时正好呢办一些公事，而办这个公事呢，正好需要早上的时间，所以只好在节目当中呢就没办法和大家同时见面了。但是尽管如此，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呢，还是在密切的关注着新闻。说实话，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面，事情是非常的多呀。
对，
还不光是过去的一两个星期里面，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多数的情况都是一些比较坏的消息。其实这段时间我没有在节目上给了我一个感想，我这个感想就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研究所的时候呢，上一个美国老师的课，在北京大学旁听一门课，这个人教莎士比亚学，这个老师说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他说啊，读莎士比亚是一件事情，教莎士比亚是另外一件事情。这句话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读莎士比亚是一个快乐的事情，你就享受吧，对不对？可是教的话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他把那个享受的部分可能就拿掉了一些，因为你有责任，你要把这个讲的，万一要是讲错了怎么办，能不能让学生听懂等等。这就是我的感想，就是一年这么多天做这个节目，全天天跟新闻密切的来结合，然后突然脱离了，然后你再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告诉你，你不用去讲，你知道，就这种感觉。哎呀，这个感觉还是
有点放松的这种感觉，
是还是有这种感觉了啊。就跟大家讲一下，在过去的五天里面呢，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80个人讲话，哇，这80个人讲话是形形色色，是多姿多彩。但是这个全国代表大会这件事情呢，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一大特色。我们跟高宁，我们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我本人对这个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有很多的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克林顿那一次，他跟高尔从酒店摄影机跟着一路带着家人走到会场，不是从下面一个座位站起来，那一路奏着音乐，那个气势啊，做到了极致。奥巴马的被提名的那个全国代表大会，罗姆尼的代表大会，2016年川普的全国代表大会，我的印象都非常深。简单的讲，这党代会就要强调一个东西，叫气势，要把这个气势做足了。我昨天从6点开始看，晚上我以为川普6点钟要讲话，
我也是，对
啊，没想到，哎呦，前面还有这么多内容，到7点多钟他才讲话，所以今天呢，就把昨天的一些精华的部分呢，给大家汇报一下。
对，今年的这个共和党的全代会呢，时机不太一样哈，和往年不一样。原因是就在几天之前，就是如果是上，就是本星期一召开全代会，就是这个共和党的全代会嘛。但实际上就2天之前，就上个星期六的时候发生了暗杀未遂的事件，所以这个事情呢，就给整个的这个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啊，就带来一种非常不同的气氛。恨不得是有一点这个同仇敌忾的这个感觉哈。再加上呢，前段时间不管是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拜登在辩论当中的表现不佳也好，人们党内对他的这个胜选的质疑也好，很多的问题出现在民主党内， 于是呢，在共和党的这次今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第一是气势，第二是好像共和党的这些全国代表啊，都认为今年大选赢定了，今年大选这个川普肯定是赢定了，所以有一种兴高采烈的这种感觉啊，有点像庆祝一个节日之类的这种感觉。那么昨天晚上呢，等于是到了高潮了。
希拉里·克林顿当年没有赢定了吗？
啊，
对不对？在之前也是，所以美国的政治啊，尤其是快到投票的时候是千变万化，而现在2024年的今天的美国，甚至和今天的世界连在一起讲呢，已经不再是之前那么单纯了。1859年，英国伟大的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写了他的名著，或者说发表了他的名著《双城记》。在《双城记》这个小说的开端第一句话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留下了伟大的文学作品的伟大的不朽的开端，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我们正走上天堂之路，我们正走向地狱之门。这只是一个简短的给大家讲前几句，后面还有跟了几句不讲的时间。我为什么朗诵这一段，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太精辟地概括了现在。双城记讲的是法国大革命，双城一个是伦敦，一个是巴黎。今天的世界是不是狄更斯说的那样，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的时代呢？100%的会同意。是不是人们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呢？100%的。请问川普是重罪犯吗？你知道有多少人说不是吗？
对，
对不对？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对美国司法体制公平性的怀疑。只要是我判罪，你不公平；只要判他罪，你就是公平，就是对司法制度的怀疑。这就是现在我们生活的社会对选举制度的怀疑，他的可靠性的怀疑。2020年总统大选，拜登是应该当总统吗？对不对？啊，这是对美国多少年的选举制度的怀疑，这是对媒体可信度的怀疑。媒体可信吗？听说过假新闻这个说法吗？对不对？这一切都遭到质疑，这是对社交媒体杀伤性的质疑。你知道川普被打枪了以后多少阴谋论吗？有的是让你哭笑不得啊，是说什么把那个东西贴在脸上什么，是说是表演出来的，对不对？各种各样的阴谋论。马上这个枪击事件发生的几乎就是不到一个小时，各种解释已经出来了。其实截止到我们今天讲话的这会儿，不管是保守媒体还是自由派媒体，对那个枪手的背景啊和动机什么的都没有明确的解释啊，对不对？现在我们还在等待这个。所以跟大家讲，就是这一次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它发生的背景是狄更斯1859年那个小说的背景。你在这儿皆大欢喜，在这儿庆祝，但是很多人认为美国正在向地狱走去，川普的团队认为他向天堂迈进。所以我们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来看一看这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啊，他在收场的这最后一天川普的讲话，我们摘出一些来跟大家分析。
对，这个讲话呢，一般来说哈，就是说他的这个政治的理念，这个外交的理念，对移民的处理方法以及减税啊什么的，大家都知道了哈。他在这个演说当中呢，也是简短的提了一下，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案。那在竞选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不会有具体的方案，具体方案要等这个专业的部门最后来拟定，但是他提出一些像是纲领一项的像的东西哈，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但是昨天的这个他的发言啊，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就是这个暗杀未遂的这次行动对他的影响啊，在整个的他的演说以及整个的共和党的代表大会上的这个节目的安排啊什么的， 大概都有这方面的影子在里头哈、啊。据他身边的一些人后来透露出来，说是在一些闭门会议上，就是上个星期六的这个未遂事件发生之后，在他的闭门会议上，他还经常的出现就是罕见的反思，也就是说对他自己过去的这些事情呢进行了一些反思。所以昨天你如果注意看的话，你如果注意听的话哈、啊，基本上他的这个语调，他的这个对抗性啊稍微有所收敛啊、尤其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所收敛。然后他在闭门会议的时候也曾经跟他身边的人提起过，就是如果要是遭到暗杀的话，那么他给在这个美国的历史上，在政治上可能会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名声，同时他的孙子辈可能会记住他的哪些事情。所以他就是说已经考虑到这些东西了，那就说明这次事件啊对他震动还是挺大的。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晚上川普在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总统提名的一个最终的发言啊。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把他在那个上个星期六啊遭到暗杀未遂，这颗子弹打中他耳朵的当时的那个情况以及他的心境呢，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描述啊。他一开始就说，他说这个你们不会从我这儿第二次再听到这样的一段经历，原因就是这个太痛苦了啊。所以呢他就我看好像最初的是恨不得十分钟就是都是讲的当初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子弹怎么样飞过来，然后他怎么样想到的这些东西，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然后等等哈、啊，就是特勤局的人非常勇敢保护他的等等哈、啊，这些所以呢，可以看得出来，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受到了这个事件的影响吧，或者是刺激，然后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的竞选的或者发言的这个口调呢，一改原来的那个就是常态哈，就是显得比较平静啊，平静的在讲述一件事情，好像是和下面的这个代表党代表啊有一个像对话一样的这个交流。
这个开头我是没有想到，因为川普被枪击了以后呢，当时他在他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准备好了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一个演讲，但是枪击之后我把它撕了。
嗯，
我把它撕了以后呢，我换了，准备换成叫强调国家团结。那可见他言外之意就是他之前那个稿子可能是大量的篇幅是抨击民主党，
嗯，
抨击拜登，那被枪击了以后一改口。我当时看到他这一个说法的时候呢，我觉得如果他真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话，那这个可能对他获胜有更大的帮助。结果呢，就是看了一下他的实际的讲话呢，我是没想到他以这个开头，这个开头非常好。
嗯，
是啊，就是他用一个当事人的角度讲，因为所有的其他的人耳朵上都没被打这一枪，所以只有他讲的才是真实的。那么他讲的这一个，包括他脸侧过去看大屏幕，那个大屏幕上正好是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人数最少的时候，是他执政的时候。然后之后这个数字啪的一下就提高了，用图表显示。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他没看到这图表，他头一转的时候枪子就打过来了，然后这个图表在昨天再一次出现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图表，因为我被打枪的那会儿，我是扭头去看，还没来及看到，就中枪了，然后就感谢了上帝。
嗯，
他说这是上帝救了我。对此呢，我想补充一句话，就是在他演讲正式开始之前，有 Hulk Hogan， 这美国摔跤冠军，
对，
他把他的 T 恤衫撕了，当众啊。这个嘶声力竭啊，大声的来呼吁美国人民支持川普。这然后接下来有摇滚歌星啊，有他的儿子啊，但是有一个人非常重要，叫 Frank Graham， 他是 Billy Graham 的儿子。Billy Graham 是美国的传教大家啊，基督教的领袖。 他的儿子影响非常的大，当然不比他父亲。哎呦，他儿子长得跟他爸那个叫像啊！我天啊，葛佩里嘛，他爸爸，他儿子说了一个话，我觉得耐人寻味。他说：“感谢上帝拯救了川普的命，但是为什么上帝选择救一些人，却让另外一些人死掉？”我没有答案，因为在那一次枪击的时候，有一个消防员死了。
嗯，
这位消防员的衣服就挂在舞台上边，
好像还有头盔是吧？
头盔，川普还过去抚摸他衣服什么之类的。他讲的这句话是从他爸爸那儿学来的。他爸爸 Billy Graham 曾多次被问到，为什么死的是好人，活的是坏人，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是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
没错，
对，
对，
不该死的，这是，而且说的是基督徒，为什么专门是有些基督徒死了，不是基督徒的人，坏人还活着？他爸爸讲的名言，我不知道，所以这句话留给大家慢慢去分析。他爸爸是说这个。答案只有上帝知道。好，那么回到川普的讲话，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强调了一些国家的团结。他是这么说的啊
：“I'm here tonight to lay out a vision for the whole nation, to every citizen, whether you're a young or old man or woman, Democrat, Republican or Independent, Black or White, Asian or Hispanic.” I extend to you a hand of loyalty and of friendship. Together we will lead America to new heights of greatness like the world has never seen before.
大概意思是这样啊，不重复了。他就是说亚裔啊，黑人啊，民主党啊，共和党啊，西语人啊，都要团结啊。他是以这个姿态出现了。但是问题就在于，他说完这句话的话锋一转，这个转的可以说也是非常巧妙。既然咱们讲的是团结，那你民主党就别来迫害你的政治对手啊，是在这儿呢，等着呢。你们用司法作为武器，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对我进行了不依不饶的迫害，在国家团结的这个理念之上，希望你们停下这种迫害。你看这种转折，
对
不
对？
对，
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四天的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基本上就是这样啊。第一个理念，第一个主打的这个主题呢，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川普受了很大的委屈和很多的迫害，基本上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贯穿始终啊，都是这个情况。同时呢，还营造出了一个像宗教般的这个仪式感啊，就是在那个会场上，不管是什么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川普的这个，不管是就是他的画像也好，不管是他的这个就是那个图片照片也好，就是挥着拳头，然后脸上带着血，背后飘着这个美国国旗啊，就是暗杀当时拍下来的那个那张照片，我估计今年可能会获那个普利策的照片奖啊，
应该没有什么意外啊。
对，
你刚才说到这个标志，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他耳朵上那一块纱布，
对，那块纱布，
你知道下面多少人
也是贴着
耳朵上戴的这个纱布吗？
对，没错，再加上他的那张照片，我说的那个挥舞拳头那张照片，脸上有血迹的那个，有多少人穿着那个 T 恤衫嘛，都已经在这个会场上啊，所以这个就是无形不在的在提高这个人的党内的威望啊，就是想要在整个的党内团结起来。但是呢，你从这个整个的画面上来看呢，就是说以前站在他这一边的人，基本上昨天都邀请出席了。但是曾经反对他，曾经在这个弹劾的时候投过赞成票的这些人都没有出来啊，都等于是压制住了。当然在共和党内也有一些精英派，这些精英派或者他说的是这个主流派，跟他的政治理念啊经常是不合的。那些人呢，尽管出席了，但是也是默不作声啊，基本上 没有在大会上有什么声音，可是其他的人呢，一个一个的都上台去发言了。他这次做的比较好的，我觉得可能能更能打动人心，或者说更能吸引一些选票的，就是他让他的家人一个两个三个的都上台去啊，描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人们总觉得他在外表在公司治理一个公司或者治理一个国家的时候是一个形象，但是在家里头是什么样。他那个17岁那个孙女吧，其实外孙女哈、也上台发言什么的，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祖父之类的。这个可能是
这都是精心策划的，
没错，
就是把他更人性化一点，
对，
就是让他
拉近距离嘛，
就是看到他的另外。因为这个设计是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他对一些温和的中间的选民和妇女的选民呢，吸引力不像民主党那么大，所以用这些呢来帮助他提升在这些选民中的吸引力。那么稍等一会儿咱们再继续来分析昨天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晚。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昨天发表讲话啊，他在这个讲话当中，刚才我们稍微分析了一下啊，这个风格有所改变，这个和他的这个自杀不是就是谋杀的未遂事件有关啊，这个枪击事件呢可能给他触动非常大，所以在这个演讲的风格当中呢，他是有所改变的哈，但是他还是老毛病，讲着讲着就出来了。所谓的老毛病就是说经常喜欢脱稿来进行讲啊，所以呢他的这个提示机尽管给他拟好了比如说提纲之类的东西，他经常会再加一些自己的这个感触啊，然后就把事情扯得远了。所以他昨天的这个讲话一共是差不多90分钟吧，这个呢是自从1956年有记录以来，这是一个总统的一个主要政党的总统的候选人获得提名演说时间最长的一个啊，所以呢
他打破了他自己2016年的记录
啊，对，
2016年讲了1小时15分钟，昨天讲了1小时33分钟，
对，所以你看93分钟啊，所以呢这个记录不知道以后有没有人打破啊。那么他在这个讲话当中突出了几个重点，我们稍微的来讲一下，这个可能他上任之后就会要执行的一些东西啊，要兑现他的这个竞选的承诺。一个就是非法移民啊，这个非法移民呢，现在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呢，这个选民啊对这个事情呢都是特别关心的啊，特别这个注意的，看看到底情况怎么样。因为在过去的3年半吧，这个拜登执政以来呢，非法移民通过美国的南部边境确实是进来了很多哈，所以很多城市包括一些庇护城市都已经不堪负荷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在昨天的会场上面有一个大幅的标语，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它上头写着现在大规模驱逐啊，就已经就是它上头就写的这个。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就已经是选民所关心的问题了。所以当时川普的当时提出来的一个主张就是修建那个边境围墙啊，把这些移民挡在外边，不让他们随时的跨境就过来了哈。那么今年呢，他提出的另外一个主张就是叫做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驱逐啊，所有的非法移民他认为说都应该驱逐。昨天我们曾经讲过这个话题，如果全部驱逐的话，1000多万是不太可能的。有很多人在这儿结婚了，生了孩子，美国公民的孩子，然后也有一些人是和那个美国公民结婚什么的，上百万啊，所以这些人到底怎么处理啊等等，所以这个是细节我们以后再看。但是昨天他讲的是他要大力的整治这个东西，第一是大规模的驱逐，第二是他要完成2016年他承诺的那个边境围墙那个事情。他说现在大部分已经盖好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没盖好，他说我一定要盖，哪怕国会不批准前，他说我动用叫做国防基金啊，他说我们去年的军费预算是8000万，在这里头我拿一点是完全正当的，
800亿
啊，八千亿，对对对，
800还是8000亿 ，$80 million 的，
$800 million
啊，800那就8000亿，
八千亿的军费，他说我从这里头拨一点钱，拿一点钱出来，这是完全正当和合法的，原因是 大规模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他已经用一个词叫做入侵，
嗯、
入侵美国了。
既然入侵，我就可以动用军队。
哎，对对，我就可以动用军队的经费，动用军队来这个支援边境的这个问题。
你刚才说他脱稿呢，他就在这儿，我是不知道他那稿有没有写，在这儿我认为他脱稿了，他去讲那个《沉默的羔羊》这个电影。
哦、对
他说：“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电影啊？啊，《沉默的羔羊》里面是一个吃人的精神病患者。”
嗯。
他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说，那些非法移民就是那种人，
对，
就是精神病院里的出来的那个人。他说，下次我们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哪儿召开，你知道吗？我们去委内瑞拉召开，委内瑞拉最安全，因为他们的犯罪率下降了70%。为什么呢？委内瑞拉把罪犯都送到我这儿了，对不对？这是不是在稿上有这个？我也不知道。刚才你说的脱稿呢，我是觉得。它有些部分可能还可以，但是我觉得1小时33分钟啊是偏长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脱稿的一个坏处是，这个主题比如说讲犯罪，我在第比如说啊63分钟我讲了一大堆，后来过了一会儿他可能又想起来了，还有点什么他又讲了一会儿，后来一会儿就是比较散，
对，
这样啊，他这个移民的话是这儿讲几句，那儿讲几句，这儿讲几句，那儿讲几句，犯罪的是这儿讲几句，那儿就显得比较散。
嗯，
但是有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会不会接下来被炒作，就是关于中国病毒这个问题。
对，又提起这个事儿。
中国病毒是怎么回事呢？是在疫情期间他用了这个字，后来用的比较极端的是功夫病毒，对吧？后来就遭到人们的谴责，说因为你这样的用词导致亚裔受到迫害、仇恨犯罪，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你是不是中国人呢、啊。反正你长得这样，咱总统都说了，这中国病毒是你们带来的。但是昨天他的这个表现是特别显示他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你说我什么，批评我什么，我偏要这样做，而且我还要加倍这样做。他昨天是这么说的。
Actually, probably the best trade deal was the deal I made with China, where they buy $50 billion worth of our product. They were buying nothing. They buy $50 billion worth. They had to. But I don't even talk about it because of COVID. I don't even mention it, frankly, because of what happened with the China virus.
他这讲对话的背景是什么呢？他说啊，我们有一些国家，而且是我们那些盟友的国家占我们便宜。
嗯，
他先说这个啊，我当年就做了这个行动，就阻止他们占我便宜。你看中国，他举例来说，当年我让他们说，你要在我这做生意，你要买我500亿的产品，
农产品，
买我500亿的农产品。结果呢，没买，中国人没有买，什么也没有买，就是说你答应的500亿你没花，而且呢。是因为病毒，因为什么病毒呢？我不想说，但是我还是要说，中国病毒，你看看，哗，下面就鼓掌 ，China virus， 这个听起来非常刺耳的这个表达呢，昨天他再次的讲了一次。
嗯，那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咱们说就是说一开始他轻声细语的，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煽情的这些讲话啊，从枪击案啊慢慢的讲起，要呼吁团结啊等等，但是后来呢，他还是对这个民主党啊，对拜登还是有所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批评、啊、
但是不遗余力了
啊，对对，所有的东西，反正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拜登的错啊，都是这么一个，他认为说这是一个美国历史上最无能的这么一个政府。
坦率讲，你等下个月民主党全国表达会，民主党也不会手软的、
啊，绝对绝对。
所以这个是往死里攻击的，是互相。坦率，你必须得攻击啊，
对对，
你不攻击，
但是
他多好，你投我干嘛呀、啊？
对，这个竞选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说的这个，我上任以后，我不知道，马上现在所有的国际危机全部解决，
全没了
啊，全没了啊，我都可以解决，包括那个什么俄乌战争啊，包括中东的这个就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结果以色列现在对这个加沙地带的这个战争啊什么的，他说我都可以解决，而且
乔治·布什他说布什当总统的时候，俄罗斯入侵了格鲁吉亚，
嗯。
他说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俄罗斯入侵了克里米亚，他说拜登当总统的时候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我当总统的时候俄罗斯谁都没入侵、
他的意思他明确讲了，他说他们都怕我， 他们怕我，所以才不敢做我不想让他们做的事情啊。所以呢，他说我上任以后这些问题迎刃而解，马上解决。他说现在你看什么样子了，整个地球就在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啊。在所有这些东西，他说这些战争全是拜登造成的，全是拜登引起的啊。所以呢，他是说的这个情况。当然
他强调的是因为拜登软弱，你看看你那个跟伊朗妥协哦，人家说啊，你软弱嘛，
对，
你看看你那阿富汗撤军那个兵败如山倒那个样子，哦，你软弱，那行了，我可以打了，这是他的理念。那稍等一会儿呢，咱们再继续看，因为他还讲了通货膨胀啊，讲了其他的一些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整个的演讲和包括民主党全国大会昨天最后一天，至少我听到的一个字没提，你知道那问题是什么吗？堕胎，一个字都没有提，这是有原因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川普在这个接受总统提名的演说当中呢，当然也提到了民众所关心的一些国内的事情哈。刚才说的这个移民问题，当然就是国内的问题。同时，除了这个之外呢，他当然也不失时机的把这个通货膨胀非常严重也提出来了哈。所以他说这个他卸任以后啊，他在卸任的时候，那个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最低，美国的经济最好，美国的这个税减税幅度最大啊，他是这么说。但是到了这个他的继任者那儿呢，通货膨胀现在是居高不下啊，然后这个经济呢也不好，同时呢他认为说债务也很高，然后这个税也很高啊，所以呢他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要解决。他说了一个东西，就是现在美国的债务很多，他说有办法，我有办法。他的办法呢，我听上去呢，就是说，咱们钻石油啊，美国有很多叫做液体黄金啊，埋在我们的地下，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呢？他说，我上任以后，所有的这些清洁能源的这些政策，他说这是一个 scam， 这是一个叫做
骗局
啊，根本没有这个情况。所以他说，我就要全部清洁能源方面的政策全部推翻，然后大力的开采石油和天然气。我在他说在我的任内已经完成了叫做能源的自给自足，在第二个任内他说我不仅要供应我们自己的能源，同时我们要供应全世界，把石油什么的卖到其他地方去。这样的话不是钱就来了吗？就很多的事情，什么赤字之类的东西就可以解决了。
对，昨天他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呢，带着大家喊口号 ，drill，drill，drill，、
对
，drill，drill，drill， 这是什么？钻，
对对
啊！大家要是不明白这个背景的话，哎，钻呢？是啊，我们有时候干嘛不钻呢？就是针对民主党的环保啊，
对，
这个地方不能动，这有动物，那有什么？就是要考虑到环保，而且你钻它干什么呢？在未来人都不开油车了，全开电车了。你钻那么多油干什么呢？昨天他对这个也有明确的一个说法，他说他认为叫所谓的电动车的规定他会马上推翻。他说我不反对电动车，我反对的是不让开油车。你该推动电动车就推动电动车，但是假如有一个人喜欢开石油的这样的一个车，汽油车，为什么你要剥夺他这个权利呢？啊，他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两边都要。然后他又举个例子，说这个充电器的故事，在美国，他说有一个州花了90亿美元建了8个充电站，其中一个还不工作，等等。当然这些需要核实了啊，这些核实是不是？但是在演讲中讲这东西是很有煽动性的，而且呢，他还顺便提了一个，这是我之前也没怎么想到的，小费税
啊，对，
哎，这有意思，
他废除小费税，
他要废除。他说他哪来的这个想法呢？他说在餐厅吃饭。跟一个女招待聊天，
对，
他就问那个女
招待，好像在拉斯维加斯，
对，在拉斯维加斯，他就问这个女招待说：“哎呀，你有什么？当然，人家认识他是谁嘛。你觉得你的生活让你觉得最痛苦的什么？他就说啊，你看我辛辛苦苦赚点小费，还要交税啊，现金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说了，他说你这些民主党人花个什么几千万的多少钱的制定这政策，都不如人家一个服务员，人家服务员跟我一堂对话，我这个想法就有了，就是小费税。你像开 Uber 的，酒店的， 餐厅的更不用说了，就各种各样的拿小费的，他说了，我要当选，小费这部分一律不用交税。
嗯，
我是就是买票啊，这个。
对，没错，他是提出一个想法来，以前就曾经说过哈，就是说我要加进口税，所有的盟国这些人一律10%，因为你们买的我们美国的商品不够，所以呢，我要加。买的商品不够的一个证据就是你们的贸易出现顺差了，那我们就是逆差呀，所以你得买我们的东西啊，买的不够我加你10%，中国大陆的来的商品60%以上，然后用这个方法。
他说中国大陆的电动车100%到200%，
对，
他说让你在美国卖不动。
对，现在已经100%了，其实在美国也见不到这个中国的电动车了哈。然后他说用这个方法呢，我把那个美国的纳税人的个人所得税我给它降低一点，甚至降到零，他是提出这个想法来了，用外国商品交的税来弥补国内的这个个人所得税啊。所以到底这个能不能实行，然后这个政策会对美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呢，咱们还有待时间的这个考验了。